齐志军老师，2012年，河北东光，印心经社，打七开始，第七集。
我这个地方我有问题，你得说准，说他达到念佛三昧，这个师傅他有没有念佛三昧，这必须弄准。你比方说吧，不管我们用什么语言，我们以心用心，我们怀疑老人没见性的话，你这见性一点基础都没有。我怀疑原因老人是没见性的，你就别说没见性，你一点基础都没有。他没有他的弟子，哪会开玩笑？这哪有这事啊？所以你说到这问题，你得看他的是不是会经
验。然后所谓就比如说，他说入定了，像我们在一起，就提入定的问题，要我们对这个入定怎么就认为那么难呢？就是那种情况。然后就是他认为入定啊，就是必须那神识出去了，然后念念佛嘛，他就感觉头顶那神识。
这些问题你就不该问我了，这些问题你应该查经典，查祖师开示。不是，不包括现代人的胡说八道，我说的是大藏经里的那些论，那是祖师开示，那是经过筛选的，有可能古代也有种种奇谈怪论，不是现代才有。你现在看着呀，现在乱套了，那古代可能也乱套，但是他收不进去，收不到大藏经里，收到大藏经的都是正确的，已经经过筛选过的，看那些对照。你别问我，要我也是现代人，我要说的不对吗？但就按筛选过的那个资料为主，所以这些问题啊，你要想管它的对错，你要管事儿，你自己得通事儿。你对事儿，你要是我就不通达，我不懂这些事儿，你不懂那样的事儿，你能管得好那样的事吗？现在从这个话题上来讲，你要管的是佛教界内的种种奇谈怪论，就是这个，那你就要懂佛教界内怎么样才是不是奇谈怪论，至少你得知道法印。这你得知道佛法以什么为准，至少得知道这个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再去说话，这才有点参考价值。要不然不都成了没有意义的乱抬杠？他说他对，你说你对，那没个准儿啊。有准儿法印在，还有标准的论述，就是经过筛选的大量经历的，就是论理也是筛选过的。经就不用说了，经是佛说的。那这没有啥说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理论，你可能不同意。那见性就是见性，不见性就是不见性，怎么能那样说呀？没有见性才是见性，那佛说的。要么咱们打开经看看是不是佛说的。
然后就
那是佛说的。
认为我们像那个我跟注意，我们两个修那个这个心中心，然后你看你们这修心中心嘛，那连个定都不入，那个怎么说？认为你见解倒挺不错的，都是那个怎么说佛学哈，不是学佛是佛学。那个我们两个都没底儿了，
咱不给你抬这个，
他们
这里
是
不给他们交流，因为
哦，这你要是没底儿，我就在你没底儿的基础上说话，你不妨跟他去学，到啥时候有底儿的时候再回来。
不给他们
听，
那不能给他，
那还是有底儿啊，那怎么会没底儿呢？
但是就还是那，
你要是真没底儿，还真应该跟他去学，学到你心里有底儿的时候再回来嘛。你是主人，你是修法之主，你坚持什么论点不应该问别人，也不应该问我，你应该坚持你自己的坚持。
你
在
外界上攻击行动心理多了，但
因为有时候你想间接从当时都过不去哈。
不是，他一不是个阀门，他得有些问题人家就不同意，第二不能同意。
他认为所谓入定就定一次，
他
一个境界。
他们说的是四禅八定，
定一次一个境界，然后呢，就是每一次境界都不一样的那种。你看你们修心中心，连个入定都没有。
刚入定什么有出？
反正我心是有感的啊。
那个身体，
你还在说这个话？你跟他学就学他的定，学到啥有底的时候再回来修这个不定，不就完了吗？这谈什么杠啊，这非要说让人家承认咱有定入啊，他的承认我就怀疑了，他不承认我觉得很正常，他承认我就为什么他是承认我有用，有利用我之处。你要没有利用我的之处，你再承认我干什么呀？我需要你承认吗？我是因为你的承认才会存在吗？你不承认我就存在不了了，绝非如此。
再说说你给他们比较一下吧。
脚跟不点地才会上这种道。
在讲解哈，在处理问题哈。
啊，
对，就从平常有
些摆着的，脚跟不点地才会上这种。
都能
不用你夸夸我呀、啊，你夸夸我，我才能存在。你要是一不夸我，我就不存在了。那我算个啥呀？我连个小草都不是了，杨大人。那还学这法门干啥呀？根本就不需要你这别人承认。再加上你承认过谁呀、啊？同理，别人会承认你吗？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？
不是本命师兄，你不能贪恋人事，修学的时候不能贪恋。没听齐老师说，只能做朋友。
朋友可以，朋友就是避免。为啥是朋友啊？认识不同的地方免谈，认识相同的地方多说。这就是朋友，叫求大同存小异。你家人也如此，家庭成员不可能见解都相同，个人突出个人不相同的一面，你这家庭快破裂了就。也有相同处，家庭里也有相同处，就本着这个这个相同处，家庭就和睦了。完全认识相同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儿，家庭也不存在，何况各宗各派之间呢？所以团结它是有前提的，求大同存小异，小异不能不存在，肯定存在小异。
那齐老师那个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他的精进嘛，提前几个月来这支，
那是对懒人说的。释迦牟尼佛提前七个劫，你这太小看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已经八千返，经历有了一经。我来娑婆世界八千返，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。好，你以为他就提前几个劫成才成了？你看八千次了，提前的多不多？他提前几个劫？
他实现了这个嘛，以后让你众生升起信心。哎，
那是在说这个时候的引导，你说佛示现。是，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做个榜样，示现这个一个化身做个榜样。我们见的是化身佛，你就没有见，不要说法身，你见到法身佛，你自己证道了。不要说法身了，就说报身，肉眼也不可见，报身不是肉眼能见到的。
嗯，
色界天的天人在那儿，他能亲见吗？是释迦牟尼佛法身。
哦，
他能见。但是你是说，都说天人不修行，也不是啊，人肯修行吗？人也不肯修行，天人也修行啊，也不是不修行，哈哈不修，并不是天人都不修行啊。打个比方吧，咱们现在不是超度吗？哎，我超度，我说这我不是鼓励你去超度，我是打比方的，行了，就是说，那鬼看人很高啊，他看人高着呢，在他那就是，但是他享福，人太有福了，人都不修行，他是鬼修行。是这么说的，你在这超度他，他那里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算不算你的修行？那天人在做的事我们知道吗？他们在加持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他高啊，啊，结果你也得益了，他说算不算他修行？他就类似于超度，这是打个比方。他对人这个作为类似于我们超度，这不是一道一道不同吗？这就是打比方说的啊。
我们对僧人的细节，你。
齐老师，常人咋说这么说？他看着咱也看不出来。
你能看到鬼界吗？再说，你能看到畜生界吗？当然不是全部，一部分畜生界能看到。天人大概我想也是如此，直接来像人们的管理手段一样管理人家，那天人也不取这种方法，他认为这方法太低级了。你要说，我对这一群羊有一个指挥。那一些传教士都称为牧师啊，他就是把众生看成羊了，他代表神，他代表神的天神的，他把人看成羊了。要是说这样也能管理，就这样管理的，管理方法不一样。
真的明白
了，牧师他就是把众生看成羊了，
比你高啊，
就是引领你升天国的，就是这意思。
对，迷途的羔羊嘛，哈。
对，迷途羔羊嘛，你说你打比方说的就是迷途的羔羊。
羔羊了。
那就是天人呢，天神呢，他是神格，牧师是神格，代表了神。
人家是不是他能上来下桥心是
神？他们还叫咱们挺了不起，万物之灵。
可在他眼里看上去洋。
打比方吧，只能说打比方，不说打比方这就有问题了。打比方了。其实啊，要是了已经他都不这么说了。了已经这么说，佛为什么不在人间成佛，而在色界天成佛？还有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大慧菩萨问的啊。哎，为什么你不在人间成佛，你在色界天成佛？我们认为佛是在人间成佛，天是天人都修法，这么认为的，都是方便说，这样说鼓励你修行的，让你不丧失信心呢。就不自己看不起自己，这意思。要成佛，要说起来就都一样了，不分哪一个，不分哪一道了。那他说的是报身佛，他说为什么他说的他说的是报身佛，不是我们这是化身佛，不是报身佛了，报身佛是在色界天上。
那现在是那个出生要是成佛的话，是不是得成了人才成得西游才能成佛啊？不能一下从出生成佛啊？
都有自己的路。你说这一条路也存在，你说这一条路，特别是这现在这外道都很多，要是说他这个修行功夫深的，他都不用夫人提了，他自己都可以化为人的形象，化身为人的形象跟你对话，他这个是他有他做功德，他认为这样要是这样做功德修行的特别快，他那个过程就是先得人事然后人有这个概念。你别把这个概念，你一概全认为全都如此，还有别的路，不一定非走这一条，这是一条路。有一些功夫浅的，他自己还没有能力化成人身，他就借一个人体跟他有缘的人，那这就是
附体。
哦，没有缘也是白费。我跟你说一个没有缘的人吧，我认识一个，现在他不在世了，他比我年岁大。老吕工程师，我们是一行的，都是工程师，我也是，他也是，但是我们不一个单位。他是想神通相逢了，我们信佛，他是要修神通，他不知道在哪儿学的方法。子时就是11点到1点，还在选地方哪儿啊？比较阴森的坟墓哪儿？活着是一种斜的路，是个沟，那个路沟是斜的。那里边都是比较阴森的地方。子时坐在那念上我身上我身上我身。都这样念。
头下了吧？
是
灰粉床的。
还有的。
他念了3月也没上身，也没复成，没缘。
他想找啥？人家不累，他没得道哈。
所以说那不是讲究的，那也是因缘果然的。他就那样念也没有复成的。人家都不那样念都复体了，他就那样念也没复体。
哎，那个像附体的，看他没道上，人不得有缘
吗？也是先那个网上有，也是说一个修行一波天作的一个叫，太忘了什么光子理论啊。
我跟你这样说，首先，咱不说他那个理论，先说他说的过千座，这一种人说他修过千座，我压根就没信。他要是敢直率的跟我对话，我就会这么问。是不是没做不得少于2小时？是不是千座内没有隔日没修？这一下就能把他问哑巴。他那所谓千座是，隔三差五坐一坐，隔三差五坐一坐，总起来有千座，等于没打坐。那个千座这个概念定义不同，我们定义是延续的，中间不得隔日不修，是这样的千座。他可能不是那么想的。你能说，我就不相信他是修过千座的人。我首先这一点我都怀疑，自己吹牛说修过千座的，我一般不予相信。我得问清楚，他要不愿意回答问题，咱也干涉不着人家，爱怎么说他怎么说。他要是愿意交流的话，你先告诉我真话，是不是没做不少于2小时？是不是没有隔日不休？你的千座，我都问你这么。
7老师。那个白座跟浅座中间能间隔
不间隔，连续的，连续的，紧挨着的，两轮和浅座是紧挨着的，中间不隔日。
哎，季老师，你这四音大错，这个后期是不是从白座从金大呀？
你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回答，因为我不了解你打了多少座了，
打了
三年半
，快三年半了。
那早已完成签座了，
可
我想重新做签座，我不反对。
哦哦哦，
这我不反对。实际上你早已完成签座了，
是吧？
你看这是什么姻缘呢？说起来你可能心里非常不高兴，这啥姻缘呢？怎么会错呢？什么缘呢？这是。怎么会错了呢？
长大
了，但是呢，现在好缘又来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了？
可我假了，
你知道是他对的了，那重新来可以啊，一般都不勉强说什么了。
嗯，
因为什么呢？他不是说很简单的格式，事物是很复杂的，错必有错的因缘。
对对对，
有的福报不足，有的长道。
他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孤立的，偶然发生了都错了，绝对不会，他必有那种因缘才能造成这种错。你就说我都这么
磕死了
缘呢。
我们家了还有两个人也快签座了，也打错了手印，我回去跟他们怎么说呢？
嗯，我对你都无话可说，他们岂不是更无话可说了？
徐老师，我修就是说修签座的时候，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修到三百座，然后就是到海南那边，然后又修的这个六字大明咒，就是。断下来就是在没断过座，修六字大明咒又修了半年。
那不能拿六字明去衔接，
那个就不算了，
那就不算了，全都不算了，全都不要了。
我又重新
重新起了个算，
重新起了个算。
不，没有隔日不修的都算，有隔日不修的都不算。哎，就这么简单。
要算六字大明咒就没有隔日。
哦，不算六字大明咒，
前面的都不算。
六字明是不能算，不能代替新中心的。
那边又修了半年，
其实啊，这也不是孤立的，但是偶尔想到用六字明修修吧，也是有种种缘造成的，这算什么缘呢？这都哪跟哪的缘呢？实际上啊，咱在这儿不宜过多的深挖，你自己回想，肯定是缘，往你自心挖，不往外向挖，肯定是有这缘。
那时候又做了那个九个月就打开以后他就不做了，后来他儿子说他又做也没做多长时间，也没到千多。
不是，
就是打开本来也要千多，又完成千多。我们
对
于那一些一直打前座过来以后一直打，不管有用没有一直打，我们说心密不是修一辈子的法，这个话不是修一辈子的法，不是对那没完成前座的人说的。前座你必须完成，甚至要多出来。
俺从那前段也没打开，也是，也拿着鞭子。
两种情况都有，打开没完成签座，你看继续打完，这是一个；还有没有打开，签座也没打开。其实为什么说不是？再打还是这样啊，再打。要么你试试，再打还是这样。所以那要在市场磨练了。你要说这个没有打开，那是你不肯。到时候市场磨练着呀，果然是不肯。打开打什么开呀、啊？本来还用你打开吗？
是啊，
行了，这就打开了。
对对对，
啥时候追求打开，你就永远打不开了。这话都是佛说的，你看看佛经里是不是这么讲的？你看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都是这样。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都这么说的。佛经里了义都这么说的。你不到这儿，他能算开悟？那是佛的实，那是佛说《了义经》的时候说的，根本说的。
是说到屋里去转去，没人吱声。
任何人帮不上忙，
是说到屋里，
那可就叫无师弟。他谁都帮不上忙，他就没有老师，是无师弟现前。啊，
那怎么办？
这个事儿问人，你就永远还在这儿，永远过不到那个地方。因为到帮不上忙的时候，你自己也清楚，知道吧？他不是啥事都能帮上忙，我听谁的话就成就了，那样的话都成就了，都听释迦牟尼佛的话都成就了，不是那个。
那要是自己知道谁也帮不上忙，那火候也就差不多了。
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事情没老师了，世间法是不是一样、
哎？那就对了。
这个时候再一转身，这才能算开悟到出地，
那就成了呗。
习气还重啊，刚开始，
那我就做了嘛，
太开心
了啊！是啊，反正出地是不会再退到出地一下的，
只要登地就不能退，
那不是说
啊？不会退转，那叫阿毗跋致。
阿毗跋致吧，只要登地就不退。
齐老师，咋不是说这不五级比赛吗？
这样说不是没道理的，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。
不行了，刀仔兔来了，啪一下子就行了。
不是没有道理，但这种道理在这个道理框架下只能算是妄想的范围。
啊，
都在妄想的范围。
这就是
以前所明白的道理，活着是反面的道理，全都是妄想。
那就是
没有一样不是妄想。
全家齐整。可是都是妄想，这都是妄想。
也有道理。
你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它也能起点作用吧？
那是啊，那不都在那也可以。那要是你不是说已经是超越世第一了吗？要是不超越世第一，全都是最好的，都值得歌颂、赞叹、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，咋着赞叹都不过分。那
一
种感动人天的事儿，那全家的。
家里对。可是为什么你都什么成品到成了？
老师，是不是到明白的那一刹那，就是最失望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最感到说的，哎呀不行，那坚持不住了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
那就是梦醒了，最明白的时候怎么会就说梦醒？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一直在糊涂着啊！哎呀，
我感觉好像是说的，
你有点失落，
哎，坚持
绝望了，就是绝望到头了，
失落了，失落了。
对呀，兄弟啊，名字叫欢喜的呀，
哎
呀，这欢喜无限呐，太欢喜了。还有翻译为极喜的，就是极欢喜，叫这种心地，极喜的、欢喜的，有这么个翻译。
老师，假设如果我们真的登地了，万人一看他的行为就能看出来。
你太神奇了，你的习气还在，也未必能。初地菩萨不一定具足一切神用。
不是神用。
能到三地才开始发光。
不是看起来他很有力量。
三地才发光地，三地是发光地啊。
三地是。
二地是离垢地，不习气的那一部分。离垢就是离开以前的染垢，那里就习气离开了，就是二地就是修行的。有人把二地跟持戒捏在一块说。因为二弟是出席气的，
也对，
这不一样了。现在啊，以前理解这个都是误解，
以
前理解的都是误解。
那个
没登地，以前理解的都是误解啊。
就是说的，一登地了以后，马上就觉得自己的力量就是
不会。不会，只是明白了，
就是
仅仅是明白
了，
然后经过二地离垢地到初地发光地，成起点作用。五地力量大，很难适应，就是说那一种堕落的、退转的那一种习气已经战胜不了你了。你知道前头还能战胜你的，有时候悟后迷，还有这一道。
悟后迷，老师，
悟后迷是个假名，其实悟后迷也不算真。
悟后迷
也难算真。
悟后迷是不是因为我慢？
习气太重。
习气
里头其中的一个我慢，这个是常见的。你说这个是个，但是习气不仅仅是光我慢，还这别的习气还很多。不过我慢这个是非常突出，因为他一直都有所得，有所得的习气很重。如果有所得的习气不重，我慢心不会太大。
他只要是没有所得的心，那个我慢，
那我慢不大，不会太大。那是一个问题，我慢心重的人，他必须有所得。
指我
了，对，我
错了，
同一个问题。
那你说，老师，我们平时这个我执，也可以说是我慢的。
也有道理，你这么讲有道理吧？但是你要是定死就是这个事儿，可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。
极其自卑的那种我执，
那个自卑和自尊都是我执。应该这么看，自尊和自卑是一码事儿，那都在那里头包括着，贪嗔痴慢疑的慢。你就是自卑，他也是慢；你自尊还是慢，这个是这一个都是一正一反，都是这样的。你比如说这个贪，这个贪，哎呀，要什么什么，就是说把人家的东西抢，你就反过来弄到极端，你呀，
什么东西？
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六度的解释啊，或者是禅宗对于六度的解释啊，都不是一般人理解的。因为那些人呢太贪了，所以耗着他不是这么个一正一反的关系。如果这里头过分了，他也属于贪。
其实那你说一个禅一个极端走成那边去，但是这个中就是不很稳定吧？
不是说的是心态啊，他那个心结到那儿了，我们要什么？要破，不要这个心结，就是打开这个心结而已。他并不是说要分析事项，分析事项不说解脱道，在事项上善恶分明。明白人就是说这个打开本来的明白人，那比世人更明白。他并不是说不明白，明白了以后，但他没有挂，不留痕迹，是这样。是说解心结的，并不是在这分析这个事项到底算个啥。那不着相，那不着相并不等于糊涂啊，不着相看得更清楚，更明白。
老师，您就说到这儿了，那个《楞严经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讲，还说那个六劫，那个我一点不懂，看了好几遍。
《楞严经》
《楞严经》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阿难说那六个劫。
六个劫，哎呀，那不是六根吗？打比方的，就像这个，就像这就扭曲了，就产生了六根，糊涂了。打比方，你能从一个根解开，就全都解开了，不是说六个全都打开，是说这个意思的。所以后来就说哪个法门好，你看完了，弄了那么多法门，他就离不开这六根，都是六根上的事儿。到最后总结一下啊，那个我耳根最好，哎，这是打比方的说，你比方吧，你在耳根解脱了，然后还有另外五个根都需要一个一个的解开，不需要一个解开就全解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要
只能说一品
无论你从哪一个开始，只要能解开就全开了。
说一品从眼耳鼻舌身意是有一分别
性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，这六个你搁哪一个下手能解开就全都解开了，不是说去一个来，不需要那样。
世界上耳朵也能听，
耳根是在这儿的众生，就我们这娑婆世界这儿的众生是耳根对圆通，就是对圆通法门嘛。
五十一魔就是，要是有一，或者
是
色界，要是碰了其他的，后边那
些人就都听了。五十一魔还有人简称为五蕴十魔，这怎么五蕴十魔？每蕴有十个魔嘛，色受想行识五蕴，每蕴有十个魔。
他是不是就是？
他不是一个一个挨着来的，你可能会遇到。
他是不是就是一个破了一个也？
另外呢，误解在这儿，误解在于魔是一种外力，不管你咋精进。它对你都会有作用，根本不是那回事，它对给你毫无作用，都有这句话，你都把这句话忽略了。凡是它是先讲你正的警戒，然后中间有一句话，后边讲入魔，都是这样讲的。什么话呀？就这个话，不做圣心，明善警戒；若做圣解，即受群邪。是你做圣解了，你要不做圣解，根本就不可能入魔。
做圣解还得照相。
那就是他吃的不就是那样才可能入魔？怎么又拐到这儿照相？说是入魔，不是一定要入魔，魔不奈你何，你自己做圣解，他才能得变。你不做圣解，他不得变，他拿你毫无办法，他挡不住你成道，也不可能挡得住，
是
这意思。还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要做圣解。好像有一些按着人家怎么了，怎么好像很人家骗了他很冤一样，根本我都不那么理解。你一开始你向他跟凑干什么呀？我怎么都不赖他跟凑啊？你为什么向他跟凑？我一听他那个话，我就离他远远的了。你怪人家呀？你赖着他干什么呀？好像上了当一样，上谁的当？上你自己当啊？其实看见那离得远远的人不少，唯独你看着他就往根凑，你怨谁？你怪人家别人啥？一听他话都离得远远的，你就没有这事了吧？再也不会上当了。怪人家都怪你自己往根凑。
你说你心动了，他才会让你。
哎呀，有专门讲菩提论的。 那可能就叫灵格什么的，灵格就是附人体的那个东西，还有人歌颂灵格，把能有灵格附体有点小灵通的人奉为上宾，这是有。这哪会是佛法？
灵界的，
这哪佛法里哪有这个？你找着了，找遍大藏经都找不来，这是现代人的创新，这是。
知道的，向上一走，千佛不闯，这个是不是指的是砸牢关啊？这一关？
哦，在理论上讲，
是
哦，出关牢关，只要这个概念还在你心里横着，化不掉这些概念，连出关都不掉。破了出关，概念等人，才算破出关。但是完了吗？没完，后边还有啊，至少还有两个，就是两个心路历程。这七个假名叫牢关、出关和牢关吧？那你以前、现在对于这个理解，它成了职位了，职称啊。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，那是职称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。怎么会是那样呢？都是心态。这里头一牵涉资格，一牵涉这一个概念，已经误解过了。但是他不可能不那么理解，因为他没有破除。打破这一种思维方式，一下子明白了，起个假名，这是破除观。那个破除观那种心态下，三观了不可得。三观都不可得，这才破了出关。你说的没有？要说没有，破了出关以后完了吗？没完了，后边还说有啊，那行了，出关老关来了，是那么说的，并不是就将来在现在这个思维格式下解释这些啊。哦，总是开始里有，佛经里有，都有。我说的如果跟这不符合，你还不应该听呢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都有，在这重复的都是圣话，这不是，就是说，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，这是佛说的、菩萨说的、祖师说的。
佛经里他说在受记的时候说，在什么佛度成佛多少劫，这个总结数实际上是说完了，就是说这个佛跟这佛度的众生已经严禁了。
这种受记跟我们那个概念印证，它力度上有不同。这个受记已经具足了妙用。我们所说的那个所印证刚刚正体，刚刚正体妙用还没谈到妙用，这是吗？没有提到妙用。这个受记就是成究竟佛是已经具足了妙用，就像这些也是心态啊。真有佛成，真有佛在成究竟佛，真有众生可度吗？都是自心的体现，就像这一些清净庄严的度众生相也是心，心外也没有啊，心外不存在，没有实物持有啊。根据你的心态，我看就是这样，以后就能感通你这个心，就体现这个形象。
那他这个结这个时间才是
结啊，结这个时间是这样啊。有说的具体的，有时间能算的，还分大中小，还有的呢是给你个概念，不跟你说具体数。我先说后者，节的概念啊，节是时间的概念。我跟你说这个节的算法，其中有一种叫清衣服时节，听说过没有？清衣服是什么？天人所穿的力量啊，天人所穿的衣服啊，非常轻。轻薄柔软，性能好，冬暖夏凉，什么就这个啊，就哎，好，说有没有猪重？猪大概是过去的古代重量单位，详细查一查怎么对应，大概是一斤等于16两，可不是10两啊，古代的
那小两，
一公斤是2斤，在过去那称，一斤是16两，一两是10钱，很可能以前是10铢，你看它小到啥程度了，才6铢重的那个。多轻啊，那比云彩还轻啊，可能就这一种，这一种衣服，拂就是轻轻的拂一下，擦它一下，一个大石头，多大一块石头啊，一有损宽，一有损高，一有损厚，有损是45里，45里按现在折算过来是22.5公里，20多公里长，20多公里高，20多公里厚，这么一块大石头500年来扶它一下，啥时候把这个石头磨光了， 这就结束了。哎，这个没数啊，这叫清一福师姐，就是没数，不用你计算，你有个概念，那时间长
了。大结了，师傅。
这就一个大结，他是这么，这是这一种是一种，就是说没有说数量的，也有说数量的，也有说数量的，那就是大中小了。多长时间是一个小结？多长时间是一个中结？多长时间是一个大结？那一个中结是四个小结，这四个小结的名字叫成住坏空。成结是一个小结，住结就是现在这个世界能住人了，成结是才形成，不能住人。
魂都出开了。
坏结就是它不可能马上坏掉，要坏一个大结的时间才能坏的没有了，它不是一坏就马上没有，坏一个大结时间才没有了，那是坏结，然后没有了就叫空结，空结就是虚空，虚空里没有东西就是虚空，那就是空结，空结也不是说一空马上有，它要过一个大结，它开始有，成结又来了，成结要也不是马上形成，要过一个大结才能形成，那个时候才能住。住劫也就是不是一住就坏，是住好长时间才坏。我们这一个中劫有一千尊佛出世，现在我们所在的中劫叫做这个叫做这个这个叫什么庄严劫贤劫，现在是贤劫，下一个劫是星宿星宿劫，就星宿叫星宿，就叫星宿劫。贤劫有一千尊佛出世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，第五尊佛就是弥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所住这个世界，假如有一千岁的寿命吧，现在才四岁，早着呢，咋可能？哦，十二月二十一号啊，根本就不可能，早着呢。就说你看看呢，才四岁，一共有一千岁才四岁，这是佛经里的按结算的是这个。这个是这么算的，哦，这是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四个中劫，贤劫是一个中劫，小劫，这说小劫怎么算？它有数啊。刚才说的是降了一个格，这成住坏空是四个中劫，小劫是这么算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人寿一百岁，现在已经是。因为现在是减劫，减劫是逐渐减少，一百年减一岁，现在又过了2500年，减的平均75岁。当然说的是平均寿命，不仅仅是寿命，并且呢，好像福报啊、身高啊，什么都在减少。减到15岁再增加，每百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再减少，再减到80000岁，弥勒佛出世。啊，是这早着呢！你说是现在弥勒佛出世了，早着呢！你看看这是个啥概念呢？这不是那概念。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是处于简洁转增劫这个过程中，并且呢，这就是人的质量最差，人是最恶。要是说增到84000岁，人是最善，这个人是最恶的时候，他简洁表现为是。我们怎么理解它会减呢？这么理解，不考虑教育的因素，让它自由发展，按它自己的本性，教育这样的人他是会变坏的，这就是减劫。要是增劫呢，不加以教育，让它自由发展，他一定是学好的。现在是减劫啊，教育是挽回厄运而已。现在才75岁，就是减到15岁，该增劫的时候。还得6000年才能减到，那个时候末法呢，才过了6000年，还有末法还有3000-4000年，在增劫还有3000-4000年的末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才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从减劫转增劫这个过程中，还有人求解脱，只要有人求解脱，佛法就在；没人求解脱，光剩形象了，那就是佛法就不在了。还有人修行，还有人。这是小劫，这个小劫是循环一个是一个小劫。有人计算过，我没计算过。有人说计算的结果是56亿年，
56亿7000。
对，56亿7000。但是有人算过，就按这个每百年减一岁，然后再增，然后再降到8000岁，离释迦牟尼佛之后多远呢？还有56亿年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，过去以后再过50多亿万万年， 弥勒佛才会出世。现在弥勒佛来是化身了，那时候他可就东山不愿就换头了。
哦，
他就是一
原来释迦牟尼佛、释迦菩萨的时候，那是他是东山真言主，他下来成佛了，换了弥勒佛，下一个佛是东山真言主。五十六年以后，东山真言主又换了。那弥勒佛下来成佛，下一尊第六尊佛去做东山真言主，那就换了。
那谁？
现在东山真言主是弥勒佛，我们成佛实际上也可以成弥勒菩萨，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世界成佛，他到我们这成佛那是五十六年以后的事儿，56万万年以后的事儿。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，你别以为它只有我们这一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广阔着。也就是说哪个地方的众生缘熟了，同时在那儿千百亿个弥勒佛同时在各个不同的世界同时说法。
哦，分谁？
娑婆世界范围大，要是按照对应，按照现在天文学的对应，大约相当于一个银河系，就是这个银河系就叫娑婆世界。这个银河系的兜率内院，兜率天，我们说是四层宇宙，兜率天也是无量无边的兜率天呐，也不是只有一个，那都是弥勒佛在这坐着。你说是一个也可以，你说是多个也行，就是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重重无尽，如地网珠，光光辉映，世界就是这样结构。
本集结束。